待请翻开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地贤法师所写的第五页第五行开始看起。我们今天要介绍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《大方广》这三个字。上一次呢，我们也讲到讲义第六页，大家配合看一下的表解，介绍这个《大方广》是别中之通，《佛华严》是别中之别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人法欲三种都具足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题目就包含所有一大藏教的旨归，也包含着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法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呢继续看这个根二，就是讲义第六页正式。若没有的话，左右两个人看好了，好吧？因为他第一份讲义是第一页到第四页定着，后来第五、第六是用发的嘛，啊，可能有些会漏。他没有，可不可以你借他一份，两个人看？对，哦，没有，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没有的话，看这个第五注解第五，我就知道注解里面讲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大方广。好，注解请看二四第六行，大以当体得名，离觉为义；方以旧相得名，常片为义；广以从用得名，包薄为义。这三个字就是指无人现前身佛同体之心性也。因为他这个注解啊很深入啊，那我就把它编成表，在第六页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好，配合着看。讲大方广啊，好，我们请看表解。第一个性德，就所谓的大方广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性当中的无量德能。那它有具无量德，什么叫无量德呢？就是大方广。然后它也有无量名，名号就是待会我们会介绍。先看大，看表解跟看讲义都一样的哈，我把它整理。好，看讲义的话比较清楚，看大，大当体得名。就当下你这个体就是我们讲的真如本体，我们常讲佛性，佛性就是指真如本体。以净土来讲，就是讲呢清净平等觉心就是实相，就是本体。所以它大，为什么会叫大呢？哎，它就是用它的本体来做名称的。离觉为义，离觉就是离开绝对的意思，离开能所。好，我们佛法讲嘛，这不二法门嘛，不二不二。你要是二的话就对立啦，比如有长就有短，有男就有女，对不对？有高就有矮啊，这个就是相对。所以爱因斯坦说，哎，相对论。他也说时间跟空间呢都是众生的错觉。哎，这个错觉这两个字用得很有意思。错觉啊，就跟我们佛法讲的妄想很近。对，妄就是虚妄的意思啊，就是错嘛，对不对？妄想它叫错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众生永远呢都是落在相对里面，现在超越相对以后就叫做觉，离觉为义，离开绝对而叫做大。好，所以这个唯心所变啊，唯事所现就是大。佛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宇宙啊，人生啊，从哪来呢？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心来。所有世间的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心理学家都一直找，从古到今都在找说，这个地球从哪来的？人类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请坐这里。人类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有山河大地啊？为什么有种种的一切呢？对不对？告诉你一句话，很多人呢都不知道，都总想说啊，是一个宇宙的主宰，上帝或神，都是往外求啊。 可佛就告诉你，当体得名，一切为心造，就告诉你哦，世界的一切从哪来？从我们心变出来的，这很了不起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在菩提树下成佛，对不对？成什么佛呢？对，觉悟什么呢？就是觉悟一切为心造。他一成佛的时候，他说奇哉奇哉啊，一切山河大地呢，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就说他说很奇妙啊，很奇妙啊，原来所有一切的众生哦，本来都是佛，佛眼观众生，众生都是佛，可是为什么现在做凡夫呢？就是因为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讲得更具体一点，就是有忧虑，有牵挂，有计较，有得失，这些就像灰尘一样，把你心中的这个心啊给盖住了，所以你就变凡夫了。所以佛成佛最晚伟大的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每个人本来是佛。在法华会上啊，这讲得更清楚。法华会上呢，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呢，有500个人不相信就退席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演唱会突然有5000人哦，5000人通通都离开了，哗啦哗啦通通离开，你想这场面变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退席呢？因为他不相信啊，不能接受佛的大乘法。大乘法就是告诉你说，每一个众生都能成佛，你本来就是佛，那佛就一个一个为弟子们受记，你将来成佛叫什么，你将来成佛叫你的国土叫什么。哇，每个人都欢喜无量啊，说知道自己有成佛的希望啊，就肯发菩提心啊，就开始发心了，我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了。对，所以因为佛出世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本来都有佛性啊，我们就充满着希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是有性体，就是有本体啊。啊，是在讲义里面第5页啊，大以当体得名离觉为义啊。啊，接下来讲方，什么叫方呢？方啊，我们讲方方正正的方，方也可以讲方法。方是就相得名，就它的形象而来说的，它是常片为义，常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，片呢就是片满十方虚空法界。这个就说明说，我们大是我们的佛性啊，佛性是什么样子啊？他告诉你，佛性是永远都存在的，不生不灭的，叫做常，永远不变。片，片满虚空法界的。啊，比方说，我们现在动个念头，你在想啊，我家人在美国，对不对？那念头就跑到美国去了。对，你动个念头，想到伊索皮亚的难民，你的念头就跑到南非去了。对，你动个念头想到大海里面众生，你心就到大海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跑这么广大无边呢？因为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人佛心本来事实的真相就是呢永恒不变的，突破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跟一切空间的障碍，所以叫做片，片满十方。今天讲大方广这3个字哦，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心啊，心到底是怎么样啊。再来广，广是从用为名啊，包博为义。广就是从它作用上去讲啊，作用上去讲而立的名字。广，广就是广大无边，包容包博为义，包就是它能够包容，博就是博大。我们的心本来就像大海一样，像虚空一样广大无边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变凡夫呢？就是因为呢我们有烦恼。在楞严经里面比喻说哈，我们啊凡夫像这样一个大海，大海上面有很多水泡，有没有？有很多小水泡，小水泡，小泡泡。那小泡泡还在的时候，他就想，哎，你看小泡泡就有个界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小泡泡，你们是大水啊，对不对？就有人跟我的对立啊，你我他，对不对？就好跟坏。可有一天当泡沫一破掉的时候，砰，破掉的时候，哎，它呢破泡沫破掉的时候，那个水啊就跟大海水呢就融成一片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去大海里面找说哪一滴是你的，哪一滴是我的，没有啊。 我跟你是同一位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比喻说，这个呢，大海水啊，就等于佛菩萨的心，而小泡泡呢，就是我们凡夫心啊，对不对？凡夫心都是有泡泡，都有界限啊，有你，有我，有自己的利益，有得失，有计较，有对立。但是你要起大慈悲心，把人我的对立，本来计较用很浓的，面面变很淡，淡到最后很薄，最后我跟你就是一体，看一切的男子是我父亲一样，看一切的女子是我的母亲一样，这样子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像小泡泡水跟大海水融成一片一样，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接近佛心了。所以佛心啊，是犹如大海一样广大无边，像包勃一样，包勃为意，它的百川汇归大海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各种啊河流，大河流小河流，你通通流到大海水里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不管是干净的肮脏的，流到大海里也都同样一个味道，没有分别，这个叫包勃为意，好，就是广。好，接下来他想说大方广这三个字，就是指我们现前身佛同体之心。好，这个我底下会讲。接下来请看下面，心性具无量，具有无量明啊。什么叫做无量德呢？心性有无量德啊，看表解就有。第一个大，就是指性体；方就是性量；广就是性具。性体是离过绝非，不生不灭。好，我们讲性体，离四过，绝百非。好，这个要解释一下哈。今天讲的都比较深了，所以你们来听呢，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是怎么样。四过，一般人我们都会有四种过失。什么过失呢？我们动的念头啊，都是这样，不是有，就是无，对不对？你对一切任何的认知概念，就是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告诉你啊，有跟有没有都还是你的执着。可以告诉你，第一句有，第二个无，第三亦有亦无，可以说有，也可以说没有。第四呢，哎，离开这个亦有叫做非有，这个亦无这个念头也没有叫非无。这个叫四句，这四句就包含所有人类不同错误的想法干法，把它归纳起来，所以叫做离四过。绝百非，绝百非就是错误的认解。绝百非是出在涅槃经里面啊，他说如来进入涅槃是非有非无，非无为非有为，非空非有，非十二因缘非不十二因缘，就是所有一百种的不对都把它去掉，这个叫绝百非。这个我们本来的佛心啊，体性是很坚固的，是清净不染的，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讲到清净不染，我们佛门里面常常呢用莲花来出比喻啊，像莲花，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对不对？那莲花呢，你会发现莲花啊是在污泥里面，对不对？长出来污泥上面还有个清水啊，对不对？污泥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的六道轮回啊，六种凡夫，六凡。对，所以我常常遇到人呢，有人跟我说啊，师父啊，修行啊很难很难啊，对呀。啊，那他就觉得障缘很多。我告诉他，真正修行是要在滚滚红尘里面去求解脱，去求突破。有人说，修行是不是要一定要丢掉很多东西呀？家庭、婚姻、事业？我说，修行不是要丢掉外面的东西，是要丢掉你心中的贪嗔痴的五毒烦恼，这个要把它丢掉才是真的。你丢掉家里孩子呢？你丢到你自己躲到深山里呢？烦恼一样多，还是呢没办法解决。对不对？所以修行是要从心去突破，像莲花一样清净不染。所以你看莲花，佛门常常用莲花来比喻，佛莲花从污泥而不染，污泥就是指六道轮回，它不染浊。上面清水代表四圣，声闻缘觉佛菩萨，它也不执着， 然后呢，超越六凡，超越四圣，出来才真正的叫清净不染。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，非善非恶，非有为非无为，一切都不染着。而且呢，莲花呢是因果是同时的。佛门里面呢，常常用莲花，是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就有结果了，对不对？是同时的。世间的花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学清净不染，就要学犹如莲花不着水啊，亦如日月不住空啊。好，这个叫清净无染，不生不灭啊。这个是心经讲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好，我也简单说，我们凡夫啊，就一定呢是有增就有减，对不对？有垢就有净，有生就有灭，对。好，先讲垢跟净。啊，学佛刚开始呢，一定要把你心中的污垢啊，这些恶的东西呢，把它去掉啊。告诉你啊，做善事有很多功德，有很多殊胜的利益，那你自然就世间的五欲六尘、杀盗淫妄酒就不做了，慢慢来学佛，来清净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再突破的时候，是告诉你啊，啊，你不能说功德很大的你才做啊，功德不大的你就不做啊，你就会有分别，就求功德、贪功德，那这样子功夫还不够啊。就告诉你说，要把贪有所求的这个心也要去掉啊，连善也不执着，那时候你心才会清净。这第二步。第三步再进一层，你既然不思善也不思恶，连这个清净这个一念呐、啊、也不能去执着，那样子呢，你才能够悟入到所谓的佛性。所以佛经讲经哦，有很多层次的。那悟入到最后呢，就是离开垢也离开净，两边就叫做不垢不净。同样的，我们不生不灭，因为我们凡夫有一个念头生起来了，自然就有一个念头会消灭，这个就永远在相对里面啊，相对你就出不了轮回啊。再来你就不能够圆满成佛啊，告诉你就呢，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，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指我们的佛性。佛性呢，当你成佛的时候呢，你的佛性从来说也没有增加多一点功德啊，哈、啊，多一点福报。那纵使你迷惑，像我们现在都是凡夫，啊，都当人，乃至于你堕落了到畜生道里面去，你掉到畜生道里面，你的佛性啊，还是从来也没有减少过，还是在啊，只是起不了作用而已。好像你在银行里面有没有存了很多钱，突然呢你的那个提款卡掉了，掉了你就不能提款，你有没有钱呢？有钱，但是你的钱被冻结了。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我们的佛性啊就被冻结了，起不了作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很多烦恼。但事实上当你修修修修修修修到最后佛性现前的时候啊，你就能够起作用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肯定说学佛一定能成佛啊，因为我们本来佛性就在嘛，这是他的理论根据啊。你对这个透彻越了解的越透彻的时候呢，你的信心啊会越坚固。所以我记得这个星云大师啊，大家知道他很了不起，像人间的菩萨，他的修行很像弥勒菩萨。当然世间话都是两面说嘛，有人毁谤他，有人赞叹他，有人跟他讲啊，大师啊，你很有钱啊，你看你的事业做这么庞大。他回答了一句话很妙，我从出家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不增不减的和尚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心中永远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的。大家可以去体会体会啊。所以接下来啊，我们讲说离过绝非啊，哈，这个心性本身是不垢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，是清净无染的，也没有古也没有今，好，没有时间的跟空间的限制。这是我们讲的性体，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。好，佛性长什么样呢？它就有接下来就是性量，量就是我们的形象。一般人有些人度量很小，有些人度量很大，对不对？度量大的呢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呐、啊；度量大，你人缘就广，对不对？ 你福报就大；你心量小的话，你福报就小了。所以这个学佛要学度量。度量成佛的时候，度量是多大呢？他讲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三际是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佛教的时空观啊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。这个呢，佛性呢是可以突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空间，时间障碍。横遍十方，十方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表示空间一切的住所，表示说我们的佛性是可以突破时空的障碍的，对不对？爱因斯坦也说嘛，时空是众生的幻觉呀。比方说今天是4月13号，叫今天，对，那昨天呢，4月12啊，就是昨天呢，明天呢，4月14嘛，对不对？那到明天了以后呢，哎，这个呢4月14就变成今天了，啊，今天呢就变成昨天了，15的话呢就变成了明天了。所以表示说今天、明天、昨天是人类自己对时间的下的定义，没有永恒不变的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有人呢，常常会讲啊，你们佛法讲啊过去三世因果啊，他说我很不能接受。我说你为什么呢？他说你看我现在不好，就说一定是我过去造的恶的业业。他说我就是不甘心，他说我过去是我怎么会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看到。我说我就反问他，什么叫过去式？他说人死掉以前呢，那什么叫未来？人死掉以后啊。我说对，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解法，但是这不圆满。什么叫过去呢？简单的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啊，你死掉的前一辈子叫过去式，死掉的后一辈子叫未来，这是一种解法。再解释更深一点呢，昨天就是过去式啊，今天就是现在式啊，明天就是未来式啊，对不对？再更深一点呢，现在是7:30啊，刚才7:20不就是过去式了吗？7:40就是未来式了。再深一点，我一秒钟一弹指不就过去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要弹指当下就叫现在啊，还没有弹就叫未来啊。所以一念当中就包含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过去是一定造了很多罪业。我说当然了，你为什么？你昨天都骂人，今天怎么会还有好结果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要把它想象到说一定是虚无缥缈的，一念当中就包含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时间跟空间是众生的错误的幻觉。对，当你能够体会到这点，你会把握当下，把握每一念，有一分钟都是求清净心。佛门讲把握当下。对，那不但时间是这样，空间也是如此啊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一切空间的住所啊，也是虚妄的。对，所以心就能够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，叫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我讲一个例子哈，哎，在古代一个智者大师，他诵《法华经》，他很用功，天天诵《法华经》，一天诵一部《法华经》，昼夜精进。他呢想要求法华三昧。有一天，他念到药王菩萨品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的时候，突然就入定了。入了定以后呢，就回到灵山会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古印度的灵鹫山上讲经说法，法会无比的庄严殊胜。他也回去听了，而且旁边呢有很多呢在座的很多的菩萨，还有声闻比丘。那他就看到旁边有些他认识的，有些他不认识的，他就很欢喜啊，在听经啊，听了一会然后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他就开悟了，那他就跟人家讲，法华会上呢还没有停啊，我刚才还听了一座啊。人家就说，释迦牟尼佛就已经灭度了，已经到3000多年前了，你怎么还会看到了呢？这个例子就是说明说，事实上佛讲经说法有灭度，好，有示现，这都是我们中下人看到的。对上根的菩萨来讲， 他呢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无去，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。他的心念是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只要心达到戒定慧入定的时候呢，就一样能够跟佛心相应。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另外，这个在民国时代，青岛淡山寺，啊，有一个董老师啊，我上次也提过，他有一次呢就是这样，自己呀、啊，他是专门教国文的，国文教完以后，平常呢就是自己念佛，有一次在自己房间里面呢念佛念佛，门锁起来，因为他不喜欢人家吵他，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就把门锁起来，人家敲门呢，哎，以为没有人，他就在下面用功。念佛念佛阿弥陀佛，他念的心很虔诚，念的呢突破时间空间障碍了，一下很虔诚，对啊，推个动一个念头说，哎，我想到大殿去拜佛啊，哎呀，很感谢佛菩萨的恩德，我闻到佛法可以处理生死苦海，他动一个念头以后，这个肉身跟人啊就跑到大殿去了，就这样子过去了。然后呢他念拜完佛，突然哎，我怎么在这里呢，太晚了，我应该回去了，不行啊不行啊。后来都走回去，然后叫隔壁的那个同参就说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砰砰砰就开敲门，你有没有钥匙啊，我房间的钥匙啊，帮我打开门一下。那就说，哎呀，你钥匙怎么自己不带好呢，对不对，出来门也不锁了，钥匙不带上啊，对不对，你怎么不看自己靠自己呢。说没有啊，这个我们就是锁着啊，我就出来。那你就问啊，那你怎么出来的呢，哇，这就轰动了，所有占山之人就轰动了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念佛念到能锁双亡的时候，一念的时间空间都能突破，都能穿墙透壁啊，就到大殿去拜佛啊，对不对。这个就说明我们的心啊，真心啊、哦、我想现在讲真心啊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对不对。那它是呢啊，心量是广大无边的。那你会说，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做得到呢？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要走过去，砰，就会撞到，因为你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床、墙，你的念头里面就有这个分别，你就有这一念分别，那你就会有障碍。所以现在有很多西方的那个是灵异学啊，跟科学家，还有大陆有很多那个奇异功能，做人做实验啊，有些人可以穿墙透壁啊。但是他也说，当他烦恼很重的时候，他就失去这些功用，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心啊，身心是呢啊很广大无边的，这是相大啊。接下来讲用，本体它的相是广大无边，起作用的时候呢叫性具。抱歉，我在表解上这个性具哈、啊，我写错，应该改错啊。我写性用，把这个字改一下。性具，具就是具足一切的功德，哈、啊，具十法界一正庄严。抱歉，刚才倒讲一讲哦。刚才这个性量还有讲没有讲完？他说：“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”他就比喻说，假如世界是有边的话呢，虚空就无边；假如虚空有边的话，我们的心性是无边；而现在有边，那过去跟未来就无边；假如过去未来有边的话，心性是无边的。这是比喻哈。所以我们的心性是无尽无尽无量无量的，所以叫做性量。接下来性具，具就是具足一切，具足十法界啊，十法界就是六凡四圣啊，六道轮回跟四种圣人都统统都有。然后呢一正庄严，一就是指我们的物质环境啊，人事环境，正就是我们的身心，也就是说明所有一切的环境都是从我们的心变出来的，我们的心包含着一切，一切都具足，这叫性具，这叫用大。好，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我们呢讲义翻过来，请看第六页。哦，对不起，第五页倒数第一行，看一下最底下一行，故言广，性体就是心之体大，性量就是心之相大，性具就是心之用大。所以我们讲大方广这三个字，就是体相用都是广大无边的，就是指我们现前一念的真心。好，这个体大相大跟用大，这个大要解释一下， 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是广大无边的大。因为我们一般呢，啊，我们比喻说，像这个笔，这个笔跟这个桌子比，那桌子就大，这个就小了。这个桌子跟这个教室比呢，教室大，桌子小。教室跟这种大楼比呢，大楼就更大，教室小。这种大小的大呢，都是会变的，这叫相对的，其实它还是小。而佛法讲的扩大呢，是建立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广大无边的大，哈，这点大家要了解。好，现在下面就是第六页，云何受无量名？既然我们的心有无量的德，那它有什么名称呢？这个名称就叫做心性，或叫做空如来藏，或叫做不空如来藏，或叫空不空如来藏，或叫真如佛性，或叫一真法界，或叫做阿摩罗氏大圆净智，对啊，很多很多的名称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佛心。佛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而且用这么多名词呢？就是要让你不要执着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本心具无量的德能，也有无量的名称。合起来讲，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好，我们的有心本身觉悟的时候，心是本体，当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觉悟就是佛，迷的时候呢，就是众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佛菩萨呢，成佛是悟入什么呢？就是体会到佛跟众生跟心啊，原来三个是同样一样东西，没有分别。这个我们人很难想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哦，从一个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，就是永远就是有相对的，有长就有短，有好就有坏，有男就有女，有是就有非，所以我们永远体会不到说那种离开这个相对的世界是什么，或是那种概念是什么。而佛最后告诉你说，原来佛跟众生啊是一体的，因为同一颗心。佛菩萨就是觉悟到这个道理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我们讲做梦啊，我们用做梦来比喻好了。每个人晚上都会做梦，对不对？做梦的时候，我们在梦中会梦见很多山河大地的一切事情，有好事也有坏事，梦中也有自己，也有别人啊。碰到好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很欢喜哇啊，在梦中做到黄金的时候，通通还包一大包回家，表示我今天赚了钱。啊，在做梦的时候梦见老虎、棺材、死人、狮子，吓得一身冷汗啊，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在梦中看到好你会欢喜，看到坏的时候呢，啊，你会恐怖。当你一醒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通通是假的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当真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在做梦的时候呢，这些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从哪来？从你的心变出来的。好的也是自己心变的，坏的也是自己心变的，所以心就是梦，梦也就是你的心，对不对？梦跟心是同样一样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现在想想看，我们一辈子啊，待人处事，从出生到现在遇到一切的好事坏事啊，从哪来呢？遇到好人的时候我们很高兴，我对他特别好，跟他有缘。遇到不好的时候呢，我很生气，我很恨他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你所面对的一切事情有好跟坏呢？因为你的心不同。再比喻好了，我们讲两张看歌仔戏。看歌仔戏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看荧幕，对，歌仔戏呢，他在笑的时候你也哈哈大笑，笑得很高兴，他哭的时候你也哭，你哭得比他更伤心。可是当电视荧幕一按掉的时候呢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 可是呢，你心中呢，当一幕按完以后，今天做完你会想，哎，明天那个好人哦，会不会被人家害呀？那个坏人有没有恶的下场？你的心呢，就被那个一幕啊给骗了，心就被他拉去了，对不对？当电视一幕一按掉的时候，好坏的时候通通都没有了。在一幕里面呢，人生这个歌仔戏，他演他的爸爸，他演他的妈妈，对不对？他哭，他笑。当他下妆的时候呢，下了台，一卸妆的时候呢，哎，个人走个人的，对不对？只是暂时的演一场戏啊。可是我们常常就把这个电视的歌仔戏啊当真呐、啊，啊，这是第二层。再来第三层，我们人生这一生呢也是这样，就像搭一个火车的列车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开始走，好，火车往前走，走到第二站，哎，突然上来一个太太，哎，就跟你坐在一起了，你跟她结婚了。他说再过了两三站，上来很多小萝卜头当你小孩，对不对？啊，再过去四五站以后呢，哎，又有人下车了，你祖父祖母过世了。再往前走，哎，你的爸爸妈妈又过世了。再往前走呢，哎，轮到你下火车站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再往前走，可能呢，哎，你的小孩子也下车了，个人走个人的。啊，我们也是做人生的歌仔戏啊。可是，在我们做这一场梦当中呢，我们好的东西，我们就永远的欢喜。留恋执着，得不到的还占有。那当我得不到的时候呢，想尽办法去惩惠，去陷害，去仇恨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这一台火车通通到终点站的时候呢，通通光啊，空空的啊。这个也比喻说，当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把一切都当真啊。所以体会到这一点有什么好处？就说你在待人处事当中遇到好的事情，你不要太高兴，遇到好事情是因为你心好，遇到不好的事情也不要难过，不要苛责，是因为你的心不好，所以才会遇到不好的事，对不对？就跟梦一样嘛，全心是梦，全梦是心啊，全部所有的一切呢，都是我心变的，这就是佛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。觉悟到这个时候，你对世间的一切呢会比较淡，哎，知足常乐，但是还是尽心尽力做。既然来演人生这一场梦呢，就要把这一场梦演得很完美、很圆满，对不对？可是再继续讲，当你一成佛的时候呢，你会觉悟到，原来山河大地所有一切谁变的？我变的。所以永嘉大师就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绝后空空无大千。在我做梦的时候，明明就好像有六道轮回，有我喜欢的，有我讨厌的，对不对？可当我一觉悟一成佛的时候，佛眼观众生，众生都是佛啊。那时候体会到我跟众生就是一体，就看到别人就像看到自己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心佛众生，佛跟众生本来就是一体的，并没有任何的差别，因为它是同一个真心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，所有诸佛菩萨就是彻底明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帮助别的众生就像帮助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从来没有条件，没有回馈的，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就像身体一样，右手跟左手，当左手受伤的时候，右手帮他擦药啊，帮他擦药，对不对？擦完药，右手总没跟左手说，哎，你要给我医药费吧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右手跟左手都是来自同一个身体。所以我希望说，我们讲经就是帮助众生，你对这个理会越了解越透彻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任何一个众生啊，你会真诚的没有条件的流入起真正的大慈大悲。为什么？他跟我是一体的。今天纵使呢你被人家陷害了，人家不给你报仇，你还是真心的愿意帮助他。为什么？帮助他就帮助我自己，帮助他就是成就自己的道业，成就自己的福德，成就自己的资粮，成就自己的菩提道业。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会感发这个大悲愿力呢？因为我跟众生是一体的。既然我跟众生是一体的，哪有度不完的众生呢？哪有度不了的众生呢？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再讲得更深，一切都是唯心所造。那我问你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己心变的，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心变的， 我们大家为什么会有高山有河谷，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心呢都是高高低低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国外去，国外的都市建设那个马路都是直直的，对不对？方方正正的，为什么？外国人的心哦都很直啊，而我们台湾的大街小巷呢都是很弯的，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哈心哈太复杂。那运用的好的话是很有智慧，那运用不好的话心机就很重啊。这环境从哪里变呢？因为众生的心不一样。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每一个人心都很肮脏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自然就很污秽。既然是肮脏由我心变的，那我现在不要肮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可以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。那就从心开始改，心净的时候呢国土就清净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社会创造得更祥和更圆满。所以佛教是很积极的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清净的佛国土也是由我们心变的啦。既然由我心变的，那我就从我心地上下功夫，我天天念佛，我心像佛一样清净平等慈悲，那将来我的心清净，当然我生的国土就清净，因为国土也是由我心变的。我现在好好修念佛的因，将来绝对能往生。为什么？生到我自己清净的佛国土里面去嘛，哪有不往生的嘛？绝对能往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会呢对这个很深信啊，心很安呐、啊。为什么？极乐也是我心变的，现在就问我的心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清净嘛？对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生活环境、物质环境、人事，通通都是由心变的，这叫心佛众生当于大别。你这样去念佛的话，每一句佛号念佛就是念自己的心嘛，就是念自己的大方广。好，我下面还会讲啊，请看下面讲义第二页，不是第二段，抱歉你们这些没有，可以不帮忙一下？没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我引偶益大师《弥陀要解》这一段话，《要解》里面有讲六种信啊，信念佛啊，要信愿行，信有六种，第一个最难信的就是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这个最难信，在这里，不能往三个人看。无人现前一念心性，不在内也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好，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，非青黄赤白，长短方圆，非香非味，非处非法。说我人现前一念的真心，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大方广的真心啊，不在里面，也不在外面，也不在中间。所以在楞严经上呢，释迦牟尼佛很善巧，就问阿难尊者心在哪里，就问了他七次，结果呢他通通答错了。他说先跟他讲心在里面，那佛就问他，假如你心在里面的话，你为什么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？他说啊，那不对，我心在外面。那心在外面的话，你怎么会知道有一个我呢？他说哦，不对，那我心又在里面。就这样被佛问了七次，结果通通都答不对。好，这样子最后呢把所有一切的妄念都去除了，他才知道自己的真心，这叫做七番显见真心，很精彩，就讲我们宇宙事实这个心的真相。好，不在内也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它不是过去，也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未来，突破时空的障碍，它也突破了青黄赤白，心没有颜色的，也不是长短方圆的，不是香的，不是味道的，不是触的，不是法的。接下来下面这四句话很重要啊，心觅之了不得，不可言其无，心找不到，但不能说它没有，因为本体是净虚空遍法界，不生不灭，是存在的。一般人呢常常就说，哎呀你把心拿出来给我看，我反问他，你把孝顺拿出来给我看。他说拿不出来，那我说你不能说因为拿不到孝顺啊你就没有孝顺啊，你孝顺父母这个天性啊看不到但永远存在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真心啊虽然觅之了不可得，不可言其无啊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达摩祖师啊出来东土的时候，慧可、啊、二祖呢去见他，站在雪地里面啊三天三夜啊，那个达摩都不理他，结果他就在那边求法啊， 他最后问他说，你这么大雪天的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他说，弟子心不安啊，求和尚帮我安心啊。他说，好啊，那你就把心拿来给我看啊。那这个慧可就找自己的心，找了很久很久很久，最后说，我找自己的心，命之了不可得啊。突然呢，达摩就告诉他，我已经帮你安心静了，当下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执着一直我有一个可怜的心啊。六祖呢，达摩就告诉他，你本来的妄心就没有啊，你何必去执着它？那一念把它破除执着的时候，他就开悟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命心了不可得。但是你不能说它缘起无，因为它本体是存在。下面具照百界千如，不可言其有。我们的心可以出生十法界，甚至百界，甚至三千大千世界。可是呢，你不能说它有，因为呢，它虽然有相有用，但是它叫做幻有。啊，密之了不可得叫真空。第二个，具照百界千如叫妙有。比方说，你看这个黑板。你把它分析，最后木板很多的围城子分到最后没有一个东西啊，那个就是真空。可是当它因缘组合的时候变成黑板，可不可以作用呢？可以写黑板，对不对？可以写很多字，它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啊，叫妙有。但是这种有是暂时的、虚幻的，一百年以后会坏的，所以这叫幻有。啊，反正四大皆空嘛，一切都空啊，啊，空到最后呢，连因果都没有了。这就偏空了。那